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6号星期五，也是国际新闻。日本和美国将会在星期五发表一份关于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承诺在先进芯片以及其他技术的研发方面加强合作。这个消息是得到了路透社以及日本媒体读卖新闻的证实。路透社引用一名未有透露姓名的日本官员的讲话，日本方面希望加深日美研发中心之间的联系，这个将会是双方在规划未来合作方面采取的一项新措施。读卖新闻较早之前报道话，日本经济贸易以及工业大臣西川康念以及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将会在美国底特律2023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期间举行会面，他们将会就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量子技术等重要议题进行讨论。华盛顿和东京正在努力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与此同时双方正在共同努力扩大芯片制造，以确保自己能够获得他们认为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先进零部件。日本已经成立了一间的芯片制造公司，该公司正在和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合作开发先进的逻辑芯片，即是可以编程的逻辑器件，并且为美国储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提供补贴，扩大该公司在日本的生产。日本和荷兰已经达成共识，要与美国保持同步，强化出口控制，限制对中国的部分芯片制造工具的销售。国际特赦组织以及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星期五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根据国际法调查阿富汗塔利班可能犯下的对女性施加严格限制的罪行。这些团体表示，该个报告对塔利班严厉限制阿富汗妇女以及女孩的权利，以及是使用监禁、强迫失踪、酷刑以及其他的虐待可能构成性别迫害危害人类罪提供了详细的法律分析。这些国际犯罪，他们是有组织的、广泛的、系统的。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卡拉马德在一份声明当中中说，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针对女性的战争。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秘书长坎顿表示，涵盖2021年8月到2023年1月期间的联合调查表明，塔利班对妇女的镇压符合性别迫害危害人类罪的所有标准。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在星期四发布公告表示，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利率计算是增长了 1.3%， 略高于首次预估的 1.1%。 这个显示虽然通货膨胀高于最初的水平，但是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快于最初的预期。公告表示，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向上修正，主要反映私人库存投资的上调，这个意味着今年较早的时候库存的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拖累较少。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当前的经济数据和一些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衰退的悲观警告并不相符。和上一个季度相比，一月至三月的 GDP 增速是放缓，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强劲的消费者支出的占经济产出的2/3，这个和强劲的政府支出一起帮助了推动第一季度的增长。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全球固定收益首席投资官李德在接受雅虎财经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们是势必会陷入衰退的零点，是值得怀疑。问题是目前还是不清楚通货膨胀是否会恶化到这种的程度。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预计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 2.9%， 支出的情况叠加，可能预示着下一个季度的经济会持续增长。日本警方星期五在一名男子据说他杀害了四个人之后，其中包括两名警察，警方拘留了31岁的农民青木正宪。他在警方根据法庭拘捕令将他拘捕的时候，手持步枪又是刀将自己封锁响里，警方当时需要疏散附近的民居。事件发生是在长野县的中野市，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撤离者说，现时他是松了一口气，他的家人都平安，他感到很欣慰。长野县的警察局长小山岩向遇难者的家属表示哀悼，并且表示两名警察殉职令人深感遗憾。 小山岩表示，疑凶声称用猎枪射击了一名警察的左侧胸部。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谷公一星期五表示，疑凶拥有很多的枪支，并且都获得了县公安委员会的许可。秘鲁缉毒当局星期四在包裹当中查获了58公斤标有纳粹旗帜并且运往比利时的可卡因。警方说，他们在一个装有芦笋的货柜箱内发现了这些包裹。该个货柜箱在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一艘船里面被发现。美联社获得秘鲁警方的报告说，这艘船较早之前停泊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港。缉毒警察继续搜查这艘悬挂利比利亚国旗船上面的80多个货柜箱。他们以前曾经报告说，发现带有各种奇怪符号的包装可卡因，但是从未发现带有纳粹德国国旗的可卡因。根据2020年联合国报告，根据美国缉毒处的数据，秘鲁是仅次于哥伦比亚的世界第二大古埃叶种植国，以及是第二大可卡因生产国。美国太空总署星期五从新西兰北岛的马希亚半岛发射了两枚风暴研究卫星。这一对名为 TROPICS， 亦即是降水结构以及风暴强度的时间分辨观测与小卫星星座，是在火箭实验室电子火箭上面发射。美国太空总署表示，这些卫星将会比其他的气象卫星更频繁地收集图像以及热带风暴数据，是两个星期里面为太空总署发射的两个火箭实验室当中的第二个。反政府民兵组织誓言守护者的创始人以及领导人罗兹，因为在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山的事件当中扮演的角色而被判处18年监禁。检察官想要判处25年的徒刑，但是在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发起的一种袭击事件当中，该个判决仍然是到目前为止最严厉的。11月罗兹和他的高级副手梅格斯被判犯有煽动串谋反对美国政府的罪行，因为他们在国会试图认证拜登击败特朗普的胜选的时候领导了这场血腥的袭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呢个环节里边，我哋先嚟讲到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正式提新疆人权、台湾安全政策建议，加拉格尔议员对内容纳入国防授权法谨慎乐观。美国国会一个聚焦讨论中国政策议题的委员会公布最新政策建议报告，内容聚焦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和台湾海峡安全局势。议员表示，委员会将会推动在国会即将开始审议的新一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中纳入这些获得两党议员支持的政策建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5月24号星期三上午召开的讨论会议首次公布并且通过了委员会的两项政策建议报告，包括新疆维吾尔人权以及台海安全的局势。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员以及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在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同中共竞争需要两党的合作，我们是很骄傲今日能够以压倒性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特设委员会的第一份有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以及是台湾的政策建议报告。议员是强调，这个首批政策建议报告只是第一步，国会将会持续以跨党派合作的方式传递一个讯息，这个就是国会将会致力于在威慑北京入台湾海峡处处逼人的行动，同时亦都不会对中共种族灭绝的行为视而不见，这个是对维吾尔人凌驾于一切犯罪行为之上的犯罪。在新疆维吾尔人权方面，委员会在星期三的会议上面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报告的内容。报告一开始是指出，中国政府持续对新疆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的暴行，还是未有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足够的责任。委员会认为，虽然美国政府试图提高国际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的关注，并且推动各国采取行动对抗北京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各国政府在履行防止或者是制止种族灭绝以及是保护受害者的步伐上面仍然处于落后。 對此，委員會在有關方面提出六項政策建議，包括確保中共官員為他們導致種族滅絕以及是反人類罪行的決定和行動承擔後果，加強美國有關應對中共種族滅絕的外交努力，加強美國落實禁止進口維吾爾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的執法行動，限制美國資金流入和中國政府違反人權有關的企業和重要技術的部門，呼籲行政部門應該依據立法對違反規定的有關企業或者是實體施加制裁，以及同盟友同伙伴合作，在第三国为受到迫害的维吾尔人提供庇护以及难民保护。
The genocide is real, and it is not too late to confront these atrocities so that quote unquote never again can actually become a reality. This report provides a blueprint for congressional action, including recommendations to, among other things, one, pass legislation to sanction.
種族滅絕是真實存在的，對抗這些暴行還是來得及，只有這樣所謂的永不再次發生才能夠成為現實。克里希納莫提強調，為了避免中國藉著是由強迫勞動製造的產品流入美國市場，確保落實執行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在確保中共官員为他们侵犯新疆维吾尔人权的承担责任方面，委员会政策报告进一步建议国会提出法案，深化对涉嫌参与北京当局侵犯人权行动的中国技术公司的制裁。报告还要求财政部门是针对包括是海康威视、字节跳动、大华、天地以及是华大基因等十间中国技术公司进行制裁决定的评估。此外，政策報告還建議美國行政部門降低價值低於800美元中國商品免稅進入美國的門檻。一定有專家和學者都認為，這個是中國企業規避進口商品必須要接受海關檢查的一個貿易漏洞。克里希納莫提在聽證會上說，通過以下的措施加強執行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包括是降低来自中国的免税货品最低限度税收的门槛，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供额外资源来识别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并且禁止联邦政府储蓄计划和联邦退休账户投资于美国制裁的中国实体。中国政府一直是否认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或者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並且是不斷重申新疆為中國內政議題。這一屆的國會成立的美中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由24位的兩黨議員組成，委員會不具備立法職權，但是能夠為國會的行政部門提供政策建議。這個意味著委員會星期三公布的政策提案僅為建議性質，委員會仍然需與具備立法職權的各有關委員會合作，将政策建议编撰为立法条文，再经由议员提出成为正式的法案。目前在党派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如何应对中国挑战是两党少数有共识的议题之一。卡拉格尔强调，他是将会致力于同国委员会合作，将政策报告当中的内容成为可落实的法案。委员会提出的另外一项政策报告提出了十项强化台湾压制中国侵犯能力的建议。委员会曾经在上个月举行的一场闭门台海冲突兵棋推演的活动当中得出结论，认为一旦威胁在印太地区发生战争的努力失败，将会造成可怕的代价。加拉格尔在会上表示，台湾和美国都未有要寻求改变两岸现状，这个和平秩序令到亚洲各国经济崛起，只有北京在到寻求颠覆现状，很多的兵棋推演策划者都认为解放军最好的最有可能的战略是首先打击该个地区的美军，以试图压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他還表示，美國和台灣都是未有足夠的關鍵彈藥以及是戰區來威脅中共，因此如果我們希望阻止戰爭，這個就是我們做出所有這些努力的目的。我們需要向台灣提供他們購買的武器，我們 必須要盡快咁交付價值190億美元對台軍售仲未完成嘅交貨。加拉格爾仲表示，美國必須要重振國防工業基地，並且開始生產遠程反艦導彈等關鍵彈藥。呢一切都必須要響交火發生之前完成。同時，作為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嘅加拉格爾係話。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亦都呼应了共和党人的提议，要明确知道这些建议的目标是积极阻止侵略，亦是防止冲突。我们必须要防止战争，必须要防止冷战、热战，任何和台湾有关的敌对行动，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做好准备。这位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克里希纳莫提仲解释说，報告當中的建議符合台灣關係法以及是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他緊接著說，中共對台灣越來越咄咄逼人的言行是必須要認真對待，適當的政策對於阻止進一步侵略和避免衝突是必要的。委員會提出的十項強化阻壓中國侵突的政策建議是包括運用多年採購快速增加戰區遠程打擊資產的輯數量，和美國盟友的夥伴研議聯合計劃，假如中國共產黨當局對台灣採取軍事侵略，將會讓他們承受嚴厲的外交和經濟代價，擴大美國和台灣之間的合成軍事訓練，緊急提供台灣必要的硬實力，包括他們已經採購的軍事設備和武器，充分落實2023年國防授權法，確保建立一個專注於突發危機指揮以及是管控的常備聯合部隊總部或者是聯合工作組，加強美國重要基礎設施，尤其是與國防備戰有關的網絡韌性，協助台灣加強網絡安全態勢，建立美台聯合規劃小組，強化並且分佈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兵力態勢，以及是快速擴大台灣的軍事儲備，並且減低他們對中共封鎖的經濟脆弱性。在星期三的會議上，委員會採取了口頭表決的方式，最後以壓倒性結果通過了有關台灣的政策建議。來自新澤西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安迪金為委員會上唯一一位表示反對這項台灣政策報告的成員，他反對的理由是對台灣政策報告內容缺乏全面的考量，而且是太專注於國防安全領域的討論。 他在會上發言表示，這份報告未有考慮到我們可以在台灣方面採取的全面政策，他又很高興是看到其中第二項建議的時候，關於經濟和外交的議題，但是還有很多點是需要進一步討論和提出建議。這十項的建議當中有九項都是以安全為重點的內容，而不夠深入探討其他的議題。國會參眾兩院的軍事委員會預計將會在近期針對新一個財政年度2024年國防授權法進行審議。加拉格爾表示，他將會努力將有關的強化台灣防衛能力以及是威脅中國軍事行動的政策建議納入國防授權法當中。加拉格爾表示，在談到遠程精准射擊的必要性以及是為彈藥工業基礎提供注入更多的資源方面，他是對這些內容被納入國防授權法持謹慎樂觀態度。我們是建議政策的提供了前進的道路，在某些情況我們為已經存在的一些立法措施提供背書，亦都準備好為國防授權法提供修正案。他亦都提到，他和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民主黨聯邦眾議員霍拉漢在今年4月共同提出的台灣網絡安全韌性法將會被納入新財政年度的國防授權法當中。預計委員會成員亦都將會在國防授權法送交院會之後，以修正案的方式將委員會的政策建議提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到英國讀書的中國學生數目在過往不斷增加，部分英國大學更有超過一半的海外學生來自中國，到今年才有微微的下降。有英国监管机构就警告，虽然英国大学财政稳健， 但要小心过度依赖中国学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高等教育监管机构警告境内的大专院校不要过度依赖中国学生的学费。有分析认为难以完全限制中国学生到英国学习，但是英国应该对从事重要科技研究的海外学生加强审查。上星期英国的学生事务办公室向23间中国学生人数众多的大专院校发信，确保他们有在海外学生收入方面忽然下降的时候的应对计划。学生事务办公室说，英国大学整体财政稳健，但是仍然会面对一系列长远的风险。学生事务办公室在报告入面说，举例来讲，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可能会对收入构成即时及重大的影响。我们已经致函给这些特别容易面临这些风险的大专院校，要求他们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应变计划。在英国，海外学生的收费可以比起本地英国学生高出一倍。根据高等教育统计局数字，在2021-22 学年，高达151,690名在英国的学生来自中国，相当于非欧盟学生数目的 27%。 根据高等教育统计局数字，在中国学生比例最高的南安普敦大学，在2021-22 学年的8,600多名海外学生入面，有 60% 都来自中国。那间学校大约有24,000名学生。学生事务办公室行政总裁拉普沃斯说，国际学生为英国高等教育带来巨大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效益，但是学生事务办公室担心有些大学变得过于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的收入，有时甚至比单一国家的学生成为其财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学生事务办公室向这些大学发信是为了确保他们对这种风险保持警惕，并制定可靠的应变计划来保护自身，免受收入突然减少的冲击。他说，英国大学必须知道如果海外招生计划未达预期，他们会怎样做。根据今年2月英国大学联招系统的数字，有27,710名中国学生申请到英国大学读书，人数较去年下跌了 4.2%， 但是仍然高于新冠疫情之前2020年的21,250名中国申请人。英国大学联招系统指，下跌的原因最可能是因为新冠疫情以及他们的学习被打乱。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发言人及高级顾问 John Sanangelo 回应英国大学联招系统数字的时候，对国际教育新闻网站 The Pine News 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无可避免的长期衰退的开始，尤其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和人口状况的改变而加速的。不过他指出，这种中国学生减少到海外就读的情况并不限于英国，在一些学校和中国合作仍然是招生的方法。英国伯明翰大学就在上月初公布，将会和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联手开发药学和生物医学本科双学位课程，学位正在等待中国教育部批准，如果成事将会在明年9月开办。这两间大学在过去20年都有合作，更在2021年签订一份核心合作伙伴协议。伯明翰大学在英国大学入面中国学生数量第五多的大学，在2021-22 学年的大约9,600名海外学生入面，中国学生大约占一半。伯明翰大学的网站就说，他有大约38,000名学生。中国战略风险研究所副主任 Andrew Ye 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要限制中国学生到英国，恐怕只会适得其反，在很多和中国接触的方面，学术交流仍然是会带来正面影响的。他说，然而英国政府需要更清晰表示什么研究会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伯明翰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加强合作，而华中科技大学有6所与国防研究有关的研究室，并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紧密合作，这个是令人关注的。Andrew Ye 说，与其直接减少中国学生的数字，对在战略上重要的研究范围，包括从事破坏性及新发展科技的海外学生加强审查，会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去管理风险。他说， 英國大學擴大國際學生收生範圍會是明智的，而因為英國對中國學生是一個如是吸引的教育地點，中國政府似乎不太可能會利用中國學生作為一個談判籌碼。此外，英國政府亦都決定不會關閉在英國的30間孔子學院，指做法不合乎比例，但是會取消政府給予的撥款。英國首相辛偉成去年競選的時候承諾會關閉全部孔子學院。英國研究機構英中透視上月發表報告，指中國政府會審查申請在這些英國孔子學院工作的中國人，審查的事項包括他們的政治取向、種族、宗教背景、年齡。英中透視就說這種做法是嚴重歧視以及違反英國法律的。英中透視亦都說英國孔子學院會基於員工跟隨中國共產黨紀律的能力去聘請他們，員工必須參與壓制校園言論自由的工作以及去騷擾批評中國的人，容許孔子學院繼續營運是違反大學保障員工和學生的義務。金融時報報導說英國官員擔心任何針對孔子學院的行動都會遭到北京報復，例如是打擊在中國境內運作的英國文化協會。英國首相府發言人回應說，得知包括透過孔子學院的海外干預高等教育行為會經常審視風險，又說英國政府正在取消給予孔子學院的撥款。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在 G7 峰會上和其他發達國家領導人達成一致意見，警告中國不要威脅或者入侵台灣，同時向北京保證不會尋求和他對抗。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菲利洛星期二5月23日在紐約說，美國總統和國防部長授予他兩項任務，第一，防止這一場入侵台灣衝突發生，第二，如果我在第一項任務失敗，那就做好準備進行戰鬥並要取得勝利。阿菲利洛4月18日在眾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說，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正朝著錯誤方向前進，美國已經做好準備應對任何突發的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伯恩斯2月份說，美國情報顯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指示他的軍隊在2027年之前做好準備入侵台灣，但鑑於俄烏戰爭的經驗，目前對他的能力存疑。2027年為解放軍建軍100週年，面對中國在印太地區軍事擴展和經濟脅迫，拜登政府採取加強威脅力量與尋求和平對話的同時並舉的策略，一方面避免衝突發生，同時做好衝突一旦發生的準備。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最近在國會作證時指出，北京在印太地區的霸凌和挑釁行為日益頻繁，戰爭並非迫在眉睫，亦並非不可避免，但美國必須正視中國的強勢。他表示美國將會很快向台灣提供額外安全援助，這個月較早時候路透社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政府計劃向台灣提供價值5億美元的武器援助。阿菲利洛在4月的作證中還表示，有很多變數能夠導致習近平採取軍事行動，我們的工作就是每日去說服他們這個會是一個差的選擇。在星期二，阿菲利洛將軍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舉行的演講討論會上說，他希望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能夠從俄烏戰爭中吸取教訓，在對台動武問題上三思而行。首先，並不存在於所謂的速戰速決，如果決定要打這場戰爭，那將會以鮮血和財富的形式對他的人民造成極大毀滅性的打擊。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動入侵烏克蘭戰爭之初，以為可以如期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這樣快速去解決，但在烏克蘭人強力抵抗以及西方世界全力支持之下，這場戰爭至今已經持續了15個多月。作為美軍在印太地區的最高軍事指揮官，阿菲利洛將軍說，入侵台灣毫無疑問會極大擾亂全球經濟，因此他認為習近平需要明白這樣的戰爭一旦爆發，國際社會會迅速團結起來，而作為入侵者必如俄羅斯總統普京現在正在應對的這種全球性的譴責。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他一直刻意動用所有形式的國家力量改變和去除當前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 阿灰利洛将军话：基于规则嘅世界秩序，而家已经使到所有国家受益近80年。佢想用一套自己定义嘅规则嚟到取代佢哋。呢啲规则对中共有利，但以牺牲所有其他国家嘅利益为代价。尽管系咁，阿灰利洛将军话：美中之间嘅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佢以最近苏丹发生嘅危机为例，美国政府应中国政府要求，帮助中国遣返佢嘅公民，保护人身安全。呢个正系基于规则嘅秩序所促成嘅行动。佢话佢劝告习近平认清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对实现自由开放嘅印太地区原则嘅渴望。我仍然希望习主席能够认识到合作而非胁迫或者冲突系符合中国利益，因为冇一个国家能够真正孤立地繁荣起嚟。拜登总统最近表示，陷入低谷的美中关系可能会解冻，但是纽约时报说难以确定总统的乐观是否基于近几个礼拜与中国政府密谈中接收到的隐晦信号。不过最近确有信号显示美中两国政府开始打破之前互不接触的僵局，尽管外界并不了解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最近在维也纳会晤的确切内容，但时报说王毅未有好似中方官员一贯嘅咁样，只系照本宣科地陈述睇法，而系用一种相对即兴嘅方式讲话。此外，空缺几个月嘅中国驻美大使已经由原中国副外长谢峰履新。据报道，谢峰曾经系驻美大使馆官员，与前驻美大使杨洁篪关系密切。我哋原本想住携手共赢嘅精神，以对话合作谋安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尹忠良少将星期二作为听众向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将军作如上表示，我想强调的是，中国致力于和美国建立好像你所讲的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稳定关系。我很乐意见到你讲的得到证明，阿灰利洛将军回应。实际上，自从美国打下中国的间谍气球之后，两国关系螺旋式下降，北京甚至拒绝接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的电话。阿灰利洛将军说，两年来他一直提出和他的中国同行进行对话的请求，我真是很高兴能够与南部战区指挥官、东部战区指挥官和北部战区指挥官就我们如何确保安全行动进行对话，但他的请求至今未获积极回应。我不能够强迫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阿灰利洛说，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国际刑警组织1923年成立，是为了促进执法机构之间的合作，并且在近几年来变成打击犯罪的强大力量。但近期对专制政权错误使用它的警告系统的争议，为这个组织作为全球执法合作不可缺少的工具的声誉蒙上了阴影。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摩纳哥星期一在司法部纪念国际刑警组织100岁诞辰的活动中，称赞该组织应对新型全球威胁所发挥的作用，从恐怖主义到网络犯罪到人口贩运。摩纳哥说，过去100年来，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发展成面对每一个威胁，并因此增加了世界的安全。纪念活动在司法部名人大厅举行，有管乐队和当地一个警察局的仪仗队表演。国际刑警组织高级官员以及管理国际刑警组织美国国家中心局的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的高级官员都出席了活动。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要求各国警察机构缉拿等待引渡的疑犯。该组织有195个成员国都有权要求发布红色通缉令，只要符合规定。国际刑警组织说，2016年成立的律师和警察工作组对所有红色通缉令以及被通缉人员的扩散通报进行了全面的审议。扩散通报是一个成员国向其他成员国发出的警报。此外，国际刑警组织还有一个独立的国际刑警 組織檔案控制委員會負責有爭議的紅色通緝令和其他警報從系統中移除。這個組織主要由律師組成，提供對濫用的額外監督。儘管該組織努力確保執行，但俄羅斯和中國等國家近年來被控為了政治目的而錯誤使用國際刑警組織的警報系統。國際刑警組織秘書長斯托克在司法部的儀式上表示，該組織的審議系統強勁。他說，當屢次不合規出現的時候，就會對那些成員國實施預防性和更正性的措施，保護我們渠道的正直。國際刑警組織數據顯示，該組織駁回了大量不合規格的要求。2021年國際刑警組織發布了將近24000個紅色通緝令和通緝對象的警報，拒絕了將近1300個不合規格的要求。莫納哥讚揚了國際刑警組織增加檢查警報要求和擴散通報，確保國際刑警組織不會被錯誤用來進行專制政權的跨國壓迫。批評人士說，這樣未能夠阻止專制政權濫用這個系統。中國維吾爾少數族裔活動人士哈桑2021年就因國際刑警組織中國發布的紅色通緝令在摩洛哥被捕。雖然國際刑警組織在哈桑被捕之後將這個紅色通緝令列為不合規，但人權組織保護衛士在報告中寫到，這件案件突顯出一個與非法治國家合作的國際刑警組織容易濫用這一類的工具進行迫害的內在危險，與國際刑警組織的憲法不符。批評人士說，俄羅斯是另一個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系統的國家。俄羅斯近年來多次要求國際刑警組織對美國人權活動人士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批評人士布勞德發布逮捕的紅色通緝令。布勞德2018年據稱在西班牙因為俄羅斯的逮捕令而被捕，但國際刑警組織發言人對美國之音說，他可能證實未有對布勞德先生發布紅色通緝令。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布羅蒙德說，國際刑警組織的行動假設是成員國都是誠信行事的。布羅蒙德在採訪中說，結果就是國際刑警組織將繼續通過通緝令、擴散通報和其他機制做出很多的濫用。布羅蒙德說，國際刑警組織的數據顯示，審議工作組未能夠防止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要求有疑問的紅色通緝令。他說，國際刑警組織檔案控制委員會刪除的通知的數量繼續是歷史性新高。他說，如果通知和擴散通報工作組能夠真的防止所有濫用，這個委員會就不應該一直刪除這麼多的紅色通緝令。國際刑警組織發言人碧靈頓表示，這兩個數字不能夠相比。他在電郵中說，工作組在評估一個紅色通緝令的執行時會考慮當時的訊息，如果有新的訊息或者在新的訊息出現時，我們就可以審議通緝令，如果不再被認為合規，就會被工作組取消，所有成員國都會得到通知。中國和俄羅斯都否認濫用國際刑警組織，據稱的濫用紅色通緝令除外，國際刑警組織繼續在全球執法合作中發揮重要作用，它打擊犯罪的作用幾年來增長，因為罪犯越來越跨國並在網上運作。國際刑警組織說，世界各地警察局每日都查詢它的數據庫超過2000万次，大約每秒鐘250次。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為了應對人口危機，中國推出第二批新時代婚育文化建設試點工作，預計在廣東、廣州、河北等20多座城市推廣營造友好婚育的環境。不過，中國青年對美國之音說，在年輕世代的失業率已經突破了20%的情況之下，生活負擔已經夠重了，國家這個時候還鼓勵結婚生育，簡直是在向老百姓傷口上撒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原本在上海地鐵站附近租屋一室一廳約50多平方米的小亮，今年38歲，未婚，在上海從事文化出版工作已經10多年。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他的工作非常忙碌，經常要加班到晚上8點、9點，有時候甚至更加晏。 所以一到周末放假的时候，他只是想睡觉，不会再有额外的精力去认识其他男仔或者约会。他说他周围有很多男性和女性的朋友都是这样的，这是中国一线城市的真实情况。还未婚的男女不是他们不想结婚，而是很大一部分都是跟工作压力有关，因为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去接触异性。他说另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生活压力令到人不敢结婚。他说他原本在上海的租金是每个月3700元人民币，在经过了3年的疫情折腾和去年封城2个月之后，很多人都离开了上海了，按道理应该房租会降下来或者是至少不变的，但没想到刚刚相反，房东竟然直接将房租加价加到去4800元，这个已经超出了他的负荷，所以他在今年初就将上海的房屋退回了，回到南京老家，顺便照顾生病的父亲。他说他的一位男性的朋友阿祥在大学毕业之后留下在上海留职，他在去年上海封城的前两日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封城之后就在家上班，一直到在今年春节他们互相拜年的时候才知道阿祥因为公司3-4个月都不发出工资，所以亦都回了去河南郑州的家，不再留在上海了，因为上海根本就留不起，而他的女朋友亦都因此同他分手。小亮并表示在中国结婚时女方基本上都会要求男方一定要有楼有车，尤其楼是一定要有的，这个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就好像没有楼就没有资格结婚一样，这个在中国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因此中国亦都有一句谚语说，生儿就是建设银行，生女就是招商银行，意思就是男生是要准备楼房屋的。他说所以如果还是买不起楼的话，男仔亦都会觉得自己要再努力一些，赚多些钱来到买楼，没有房亦都不好意思去找女朋友结婚。但偏偏中国城市的房价就很高，年轻人根本就买不起，买不起就结不起婚，即使真是结了婚亦都是生不起，因为随着小孩子出生之后的种种育儿教育医疗费用更加是惊人，而且边个来到凑，对一个双职家庭工而言更加是一个小孩子一出世就马上要面对的棘手问题。小亮说很多年轻人肯定亦都是看到中国的这个现状就害怕了，觉得自己好像不能够为細路仔提供更加好的生活環境，那就不如索性不生啦。所以中國年輕人晚婚或者是不婚小生的因素主要都還是跟經濟以及生活壓力有很大的關係。尤其疫情過後中國的經濟好不好，青年失業率很高，自己的生活壓力都已經夠重了，政府還在這個時候鼓勵婚育，简直是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4月份16到24岁的城市居民的失业率为20.4%，代表每5个年轻人就有1个人失业。在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前夕，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宣布，今年将会在河北省、广东省、广州市等20个地方开展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点项目，希望提升生育率。这个亦都是该协会自去年5月首次在北京、江苏、浙江等20个城市推行鼓励婚育的先导计划之后第二批推广的城市。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中国在1980年实施一胎化政策时经过国务院批准之后成立的，成立之初负责推动节育，近年則大力推廣多生。中國官方傳媒《環球時報》英文版5月14日報導，所謂新時代婚育文化包括了鼓勵適齡生育，鼓勵家長分擔育兒重任，壓了高額彩禮聘金等風俗。報導並引述中國人口學家楊亞福的話講， 中國社會必須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婚育方面的指引。然而，所有的指引都敵不過年輕人生活上所背負的沉重壓力，他們已經自顧不暇了，更加遑論去結婚生仔。新華社曾經就中國年輕人為何不願意生仔做過調查，結果發現經濟成本、工作、生育、文化改變是制約住年輕人生育的三大因素。今年28歲住在廣州的 Peter 對美國之音說，現在中國年輕人對於前途一片悲觀和失望。他前幾天才跟朋友聊天的時候，甚至還有人說覺得活到22歲就夠了，因為進入高校要考試，做公務員又要考試，最後走上工作職位又要考試，一日考到夜晚天黑，找不到工作又賺不到錢，那我們怎麼結婚啊？結婚是需要成本的。他表示在一二線城市工作，一個月可以有五六千元人民幣的收入，但扣除所得税和各種醫保社保，實際到手只有三分之二，再扣埋房租和交通費用之後就所剩無幾了，所以年輕人根本就沒有能力結婚，更加不要說話要生仔了。他並表示，雖然中國現在提倡男女平權，但實際上很多女性都認為他們在結婚之後還是要承擔著比男性還要多的家務勞動，他們不想過這樣的生活，所以對結婚興趣都是沒有的，因為結婚生仔就代表著加重了他們的壓力。 Peter 說，當下很多中國年輕人想要過的是自由平等的生活，至少自己賺的錢可以自己花，想買衣服就買衣服，想去旅遊就去旅遊，他們考慮的是讓自己的生活輕鬆愉快，不想困在家裡做家務勞動的枷鎖中，所以時下很多年輕人只是談戀愛但是不會結婚的。中國觀察者網報導，日前在廣州市舉辦的新時代婚育文化建設宣傳活動上，多位專業人士提出踐行積極的婚戀觀、家庭觀、生育觀，倡导健康文明的婚俗文化，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但有一些网民在评论区留言，小孩子放学之后四点半钟，小孩子哪个去理啊？老人家去理啊？活该老人一辈子都累死了。亦都有人说，养儿含辛茹苦，儿子20年寒窗苦读，24岁大学毕业，35岁壮年失业。如果每年1000万的大学毕业生都嫌多，咁点解要每年催生1000万个婴儿呢？另有民众亦都指出，除非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做得彻底，否则嚟搞呢啲系冇用噶，纯粹系浪费国家资源。出身在中国江苏的香港青年学者徐全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設倡議是用一種道德教化的方式來對待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認為年輕人不願意結婚可能是缺乏責任感，或者是彩禮聘金要求太過高，導致大家對婚姻望而卻步，但完全搞錯了重點。徐全說，我覺得這個部分完全不是重點，這個也不是私人道德的問題，它是一個公共的問題，因為今日年輕人不婚不育徹底躺平，它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負擔太重，這個負擔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就是教育，另一個就是住屋了。他表示，以教育為例，中國的社會競爭非常激烈，近幾年流行內卷一詞，其實已經下探到去國民義務教育前的幼兒園階段，意即在幼稚園就已經在度教授小學的課程，再加上一些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譬如不要被小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再窮亦都不能夠窮在小孩子身上，再窮不能夠窮教育，學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等，令到家長在小孩子幼稚園階段就已經不惜落重本去栽培，因此天價幼稚園的亂象層出不窮，最貴一年學費將近20万元人民幣，對一般家庭而言，參加高考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出路，所以家長、小孩子都願意將大量的精力和金錢放在考試上。徐全表示，儘管中國官方近幾年打擊補教行業，但沒有用的，補教行業地下化之後，實際上越來越火紅， 因為社會市場有它的需求，中國家長亦普遍認為補習英文非常重要，是小孩子開啟世界之門的一條約匙。其他好像是美術、鋼琴等才藝培訓在中國更加是蔚然成風，但這些培訓都需要金錢的投入，讓教育花費始終居高不下。徐全說另一個就是住屋了，在中國住屋是跨入婚姻門檻的一個敲門磚，如果沒有這一張入場券，婚事是接住不下去的。他說中國男性想要走入婚姻，有樓有車是先決條件，因為這樣才會被認為在事業上站穩腳跟，這個是最起碼的，這個在中國大陸是明碼實價，童叟無欺。此外，徐全亦都認為中國現在的離婚率很高，對婚姻的不安全感亦都是年輕人對於婚欲裹足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根據中國民政部數據，中國2019年的離婚率為 3.4%， 達到最高峰，跟最低點2002年的 0.9% 相比飆升了近三倍。如果以民間常用的以一年內離婚對數除以結婚對數的方法來計算的話，中國2020年的離婚率已經達到 45.84%， 部分地區甚至超過了一半。徐全表示，年輕人是否結婚生育是整個公共政策與宏觀經濟所造成的，並不是好像中國計劃生育協會所倡導的新時代婚姻應該促進婚戀觀等等，因為婚姻本質上就是私人的行為，在選擇結婚或者不結婚的時候，考慮的是整體社會環境與政府的公共服務是否能夠令到婚姻可以有高的品質，以及婚姻能否得到保障，同埋下一代是否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公权力不应该介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塞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分析人士话，泰国前进党在星期日在全国选举中的胜利，以及他的激进亲民主计划，是泰国政治中一个分水岭时刻，以及对军方或军方支持的九年统治的强烈斥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佐姆伯尔彼得发自泰国曼谷的报道。
他们并且说，军方2014年政变后制定的亲军方候选人的议会规定，可能令到这个党在下一届政府中依然获得多数选票。泰国乌敏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提提冯说，各个政党未来几日、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争取盟友组成一个获胜的联盟时，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年輕面孔的前進黨在國會眾議院500個席位角逐中贏得到151個席位，該黨保證改革，限制保皇派和軍隊機構的長期掌權。選舉委員會星期一清晨宣布了全部的非正式結果，西那亞家族最新的政治工具為泰黨奪得141個席位，位居第二，自豪泰黨贏得到71個議席，位居第三。人民國家力量黨和統一泰國建國黨這兩個親軍方政黨分別贏得到40和36個席位，現任總理巴育佔奧差是統一泰國建國黨推出的 总理候选人。他在2014年作为将军领导政变，推翻卫泰党政府。人们国家力量党推出的总理候选人翁素曼前将军与他共同发动了政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佐姆伯尔彼得发自曼谷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负责宗教自由事务的无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讲述了本年度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的几项关键结论。拉沙德侯塞恩大使说，第一，太多的政府继续任意针对境内宗教信仰社群成员。
Russia, a 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 for the second year in a row,continues to target faith communities within its borders and beyond. Brave people of faith in Russia who dare to speak against its brutal role.
第二年被列为特别关注国的俄罗斯继续针对境内外的宗教信仰社群。在俄罗斯，那些勇于坚持信仰、敢于发声反对残暴的侵乌战争的人成为镇压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拘捕、监禁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并将他们打入再教育营，他们继续压迫藏人、佛教徒、中国基督徒和法轮功修炼者。在阿富汗，不遵从塔利班狭隘观念的社群成员必须隐藏自己的宗教认同，或者为保护自己的生命而逃亡。在沙特阿拉伯，最近出现了增加跨信仰对话和宗教宽容的举措。然而，在公开场合践行除了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信仰仍然为非法。报告的第二个主题是政府加大对进入圣地和敬拜场所的限制。拉沙德侯塞恩大使继续说，
We have all seen the sad pictures of Ukraine's civilians sifting through the rubble of their beautiful and historic churches destroyed by Russia's brutal war of aggression.Uyghurs have witnessed the PRC government destroyed a repurposed their mosques
from a church. 而最具历史性的教堂废墟中搜索的悲惨画面。这些教堂位于俄罗斯残暴的侵略战争，维吾尔人目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摧毁他们的清真寺或公墓，或将它另作他用。当局还摧毁藏人佛教徒的寺院，驱逐真理。第三，很多国家继续制定并执行禁止叛道、亵渎和改教的法律。拉沙德侯塞恩大使指出，
These laws are direct attacks on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or belief. They criminalize religious expression and justify discrimination and harassment against members of minority religious groups or others who do not conform.
这些法律直接攻击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他们将宗教表达定为刑事犯罪，并使到歧视和骚扰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或其他不遵从被批准的神学规定的人合法化。第四，报告指明各国政府需要确保教育等基本服务的平等准入。在阿富汗，塔利班继续以宗教名义剥夺妇女和女童的这项基本权利。宗教可以是这个世界上如此强大的良善工具，那些寻求限制它或利用它来伤害他人的社会没办法实现它的全面的潜力。拉沙德侯塞恩大使警告说，我们誓言加倍努力确保任何人、任何地方的宗教或信仰自由都会得到更大的尊重。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